呢度系科技踢死兔。
欢迎收听科技踢死兔，我是节目主持 YK。由我来告诉大家在地球上近期科技界各种值得留意关注的新消息。今天有相当多是关于中国的科技新闻，也都是跟 FinTech 有关的。又还记不记得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好黄好暴力的手机 Apps 清单？当时中国政府就说要将他们下架处理的，结果到今天呢都还是一地都是这一类的 Apps。 好了，中国工信部又有新的公告，公告标题全名就叫做关于开展中心推进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哇，个名相当长啊。咁佢就话佢哋会透过第三方嘅检测机构呢，就对手机嘅应用程式进行检查。咁声称係要督促呢个存在问题嘅企业进行劳改，係整改先啱。咁而名单上呢就有超过60款嘅 Apps 就係未完成整改嘅。咁根据政府嘅要求呢，佢哋係要喺12月28号之前呢就搞返掂。咁大家当然最想知道有咩 apps 係 on list 㗎嘛，同埋有咩问题导致连伟大嘅中国政府都觉得佢哋有问题呢？根据大陆嘅媒体报道啦，咁个清单嘅内容呢就有以下几个主要嘅问题嘅。第一，就是通常发生用户冇同意底下呢， apps 就自动将手机设备嘅 MAC 地址嘅资料，亦都即係话你手机独一无二黑曲咗落去嘅地址就被人收集咗啦。第二个问题係喺你唔知情嘅之下收集你嘅个人资料，然后 send 俾第三方唔知边度喎，就咁 send 咗出去。而令到工信部感到非常愤怒嘅係呢，竟然有 apps 同埋 app store 玩嘢喎。工信部的原文直头话呢啲企业搞技术对抗、更换马甲，即系换汤唔换药嘅玩法，故意逃避部门监管啊！咁啊，搞到工信部嘅公告咧都话要严厉处置。咁到底有几严厉呢？份公告就冇讲过嘅。咁我就反而有兴趣知道有乜 apps 喺个名单上面啦。一般来讲，大多数那些什么牛鬼蛇神不知头不知路的 apps 我就费事讲，因为你和我根本就不会用，甚至听都没听过。但是以下几只分分钟你自己或者你的 friend 的手机都安装了。腾讯旗下的 QQ 浏览器也要出事了，而且是来自 OPPO 的 App Store， 就说平台信息含糊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咁而腾讯旗下嘅腾讯新闻 apps 咧，更加被指系欺骗用户去 download 佢个 apps。咁而小米应用商店咧，都被指系话呢个标示唔清晰，呃咗啲人去 download 啲 apps 啊。咁而香港老一辈嗰啲前辈咧，最中意日日玩直送香港，以为自己执到宝嘅京东啊 ，JD.com。咁佢哋嘅 apps 咧，都被发现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啊。咁而且有个叫做超范围手机个人信息的收集。咁到底乜嘢叫做超范围呢？唔通收集埋你老豆老母老婆仔女啲 apps 嘅资料？嗱，咁我就唔知啊。咁呢堆 apps 咧，一共有63个，咁嚟自不同嘅应用商店，咁例如360手机助手啦、小米应用商店、OPPO 啊、vivo 嘅 App Store 都有嘅。咁临近年尾啊，其实俾人整顿嘅当然就唔止系上面呢一堆 apps 啊，仲包括咗中国嘅互联网金融产品啊。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吓，伟大嘅祖国超英港美呢个 terms 已经不合时宜啦，甚至出现咗超越美国金融体制嘅互联网平台银行存款产品啊。 早几年中国已经有 FinTech 呢个概念噶啦，嗱而家仲超前到咧要俾政府封杀，同埋要求停止呢一类嘅金融产品，到底系乜嘢玩法呢？嗱，传统上银行持有牌照啦，咁就会非常严格地去审视同埋推出相关嘅金融产品嘅，例如低风险保本嘅利息产品啊，又或者系高利息但系有高风险嘅产品。咁而产品嘅背后咧，都系受到政府金融机构监管先推出嘅啫。咁但系中国嘅互联网企业喺国内就可以随时自己搞产品分销嘅。仲可以推出声称高利息、低风险，用 FinTech 金融加科技降低个技术门槛同埋成本，咁着数嘅咩？嗱，从政府角度嚟睇咧，呢个系搞串个 party， 咁啊令到传统银行嘅业务受到影响之余咧，更加重要嘅系，原来互联网企业唔系完全掌握喺政府手中嘅，所以不可控嘅因素就太多啦。相信大家如果有睇开 ViuTV 都知道香港有个天星银行嘛，咁大家都知道佢系小米嘅嘢嚟嘅，咁喺国内咧就都系叫做天星金融，咁喺中国政府嘅要求之下咧，天星金融就喺12月份中度咧就开始停止新用户购买一啲存款产品啦，咁但系好彩嘅系之前你买开咧就唔受影响，咁有国内嘅记者咧就去调查去统计啦，之后就发现。原来支付宝、京东金融、咩理财通啊、360啊之类咁咧，不论企业规模大小啊，都先后 stop 咗旗下嘅一啲互联网存款产品。咁呢一类产品嘅风险到底喺边度咧？会被中国政府要求下架咁得意嘅？嗱，互联网 platform 咧，其实系提供俾你嘅产品都系由银行分销出嚟嘅，咁又或者系由唔同嘅产品打包整合而成嘅。咁、那个情况其实有少少似以前雷曼债券嘅玩法啦。嗱，简单啲讲嘅意思即系话，你身为用户，你都根本冇办法理解清楚到底自己俾钱买咗乜嘢产品，只系知道好神奇咁喺个 app 里边，佢会同你讲，同样系60天，睇落都系好似定期产品嘅产品啊。咁但系会有几种不同嘅利息噶，又会同你讲有风险，唔保证一定派息，但佢又唔系定期存款。而且呢一堆平台咧，为咗竞争，就会搞咗好多连传统银行都唔做嘅营销手法嚟吸客嘅，所以都会有啲夸大失实噶。嗱，我本来咧就以为呢个下架咧系单纯因为监管比较混乱嘅时候所先出现嘅啫，咁啊保障翻小市民嘅利益噶嘛。咁有记者咧就发现啦，呢一堆被要求下架嘅产品咧。共通点是有卖八信银行旗下的产品钱包 Plus， 而这个银行本身是好像 是 Virtual Bank 来的，是虚拟银行，并没有实体分行的，就好像香港对于 Virtual Bank 那样玩手机、网上、ATM 来处理银行的 stuff 的。中国的新闻就是这么吸引的了，来又如风，来又如风，现在将产品落架之后又不跟客户解释到底发生什么事，可能无知才是最幸福的。是人都知道微信是中国最大的跨平台 IM， 即是 Instant Messenger， 即是即时通讯的 Apps。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多说。但是这个一台独大的垄断局面呢，中国的 Media 就说可能会有变化。而佢嘅對手係叫 5G Messenger， 咁啊中國媒體咧就將佢翻譯做叫做 5G 消息，咁同埋乜嘢叫做 5G 消息咧？消乜春色咧？咁啊呢個係受惠於 5G 網絡發展啊，咁而中國三大電信商咧，包括中移動啦、中聯通、中電信，咁啊準備開通呢個 5G 消息嘅呢只 function 咧，其實可以話係 5G 時代一個比較。iconic 的新产品来的，但事实上呢它是旧东西来的，只是一个叫做 RCS 的通讯制式 Rich Communication Services， 来到 5G 的时代呢就变成一个国际统一的标准了。简单一点说就好像 WhatsApp 那样，但是呢它又不是由 Facebook 控制的，变成一个国际通用的 Apps， 任何的 SMS 的 Apps 呢都可以接入去这个制式里面的， 咁啊透过 RCS 嚟发送短信啦、group chat 啦、图片、影片等等嘅。咁点解话 5G 消息系微信嘅潜在对手呢？嚟，因为目前咧，华为啊、中兴、小米、步步高集团都全部已经正式表态支持呢一个功能噶啦。而我自己就不是那么认同中国的 media 说可以挑战微信地位，因为睇返 iPhone 用户本身都已经有 RCS 的通讯 app 了，就是 iMessage， 而 Android 用户呢最近陆续都开始有 Google RCS， 在美国的用户已经用紧的了。而 RCS 最大的优势是跨平台，只要你手机用开的 SMS 的 apps 支持 RCS 的收发的话，而网络商有 support 的话，那就什么手机都可以收到 RCS 制式底下的 message 的了，那就可以做到不需要额外装一个 app 就可以跨平台通讯发短信，而且是不需要 add friend 的，也都不需要注册的，你揸住什么号码就可以好像以前 send SMS 的年代那样直接一个掣按出去就可以了。简单地说，你可以将它理解为是一个升级版 upgrade 版的 SMS 功能。但作为用户的最关心当然是这种 RCS 的 5G send 信息方法收费是怎样计呢？如果好像 WhatsApp 那样纯计 data， very good， 好正，好吸引。2020年的年尾，半导体市场就被 Apple Silicon 抢尽风头，一粒 M1 晶片处理器相当令人兴奋啊。那传统上 Intel 和 AMD 的个人市场 VS 的玩法，现在就要加多一个 Apple 了。那最新的 Adobe 全家桶，即是讲紧 Premium Pro、 Premium Rush 和 Audition 呢，这三只 apps 都已经正式推出了公测版的 beta 版了，那就是原生支持粒 M1 晶片，但是话明是 beta 版，所以 Apple 呢都会是分阶段去处理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到底几时 Adobe 全家桶可以完美支持 Apple Silicon 晶片呢？几时就是我入手的时候了。但是面对 Apple 大举进军， AMD 的路线图都曝光了，但反而奇怪的是它加大力度尝试攻占移动晶片市场，讲的不是手机，根据外国媒体一些从不正常渠道获得的资料显示， AMD 在未来两年将会 update Zen 3的 APU 晶片，采用 6nm 工艺的技术，而 APU 这三个字代表处理器再整合埋图像处理单元。大家都知道目前市面上的 notebook 机一般都是用 Intel 的低电压晶片组，基本上都是被 I 记环扫晒的。而 AMD 今次曝光的几款晶片分别应对不同应用层级的 notebook， 例如应付剪片、多媒体功能工作的 workstation 级别的性能需求，就有 15W Zen 3 Plus 架构，性能强大的 CPU 配合 Navi 二代 GPU 单元。如果是玩续航力要求 long battery life 的呢，就有 9W Zen 2 架构的 CPU， 亦都包含了 Navi 2 GPU 单元，但是工艺上就用上 7nm 了。 AMD 在2020年之前都主力推出的是属于桌面级桌面机的处理器，移动晶片都有的，但是极少，而且最重要是厂商不肯大规模 deploy 下去自己旗下的产品。今年见得最多亦都是我最推荐的 Ryzen 7 4800H， 这一粒的 notebook 呢就都是为主打了今年。如果出年集中火力开始进攻 notebook 市场的话， AMD 将高性能高续航力两大板块都可以出齐晶片去补充自己产品线的缺失的话， Intel 压力就很大了。因为另一方面呢，它已经失去了苹果这个这么大的客户了，咁啊，剩低就得翻传统嘅 PC 厂机市场嘅商业客户可以帮到佢啦。今集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喺讲拜拜之前咧，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podcast。 在 Apple Music、Spotify、Google Podcast 和 YouTube 都有我们的 Channel 的。而在收费频道 Patreon 呢，你还可以一集不漏独家优先提早最少一日收听到科技踢死兔的内容的。下次再见，拜拜。